这是一段很耳熟能详的经文，对吗？啊，可能我们这一生查经或者是讲道，可能都讲过了。这一段好丰富哦，好多可以说的东西。那今天借用一个很熟悉的一句话，就在今天的经文出现两次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题目：你在这里怎么样？做什么？原文没有做这个字哈，那可是很难翻。那大概的概念是说，你跟这里有什么交集，有什么关系？你跟这里有什么关联？你跟这里有什么意义？那今天我们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这边绝对不是偶然，谢谢你带领我们到了今天。我们仰望你，我们恳求你让这里跟我们因为你的连结而不再一样。主，我们来了，愿你向我们说话，恳求今天我们听见的不是人的心声，甚至于不是一些的对经文新的研究跟认识，求你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前我跟我太太哈，我们家在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是在做很多职堂的工作，所以职堂就要常常搬家，搬来搬去，有没有？那我算到30几次以后就不太敢再算下去了。从小也不能说从小，就是从信主以后哈，那搬来搬去，那么不敢再算了。常常有一个体验，就是晚上睡觉半夜起来，或者是早上清醒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说我在哪里，有没有？这里是哪里？我在这里干什么？但是感谢主，常常这些机会就是给我们一些省思的机会。哦，原来这边是台湾，原来我在台湾，就说哦，我在这边，哦，我在牧会，我在教书，我在这里重新开始产生我跟这里互动中的那个意义。那我们新生入学可能也有这种感受，会不会？住在圣光，偶尔会不会说我在哪里？我在这里做什么？来，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这句话今天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以利亚自己说的。以利亚面对这句话两遍都是上帝问他的，也就代表上帝希望他重新去思想这个你跟这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我称为自我的评估，一个侍奉者的评估。刚好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我越准备我就越发现跟我这一段时间教的课每一课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关联。那如果在我的课上面可能有听过类似的东西，可能这一段肯定有给一些总结。在一堂课中，我们会要求学生在做侍奉的时候要有侍奉的计划，你没有计划不能评估，对不对？你有评估了以后才能再计划，修改计划。上帝可不渴望我们有计划呢？诶，他允许我们自主来为他做计划，跟他做计划。为了这个缘故，上帝带领以利亚走到了今天。以利亚的事迹非常引人入胜，我们如果熟悉经文就知道在今天的经文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今天经文之前发生什么事？加密山大战，大 PK， 对不对？你不要那么快嘛！一开始先是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基列人哈，那这个住在基列的寄居的这一个以利亚，他就从约旦河东大概就出现了，他就突然出现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然后出现的时候就说若不祷告怎么样，天就不下雨，哇，口气好狂哦！结果真的全地干旱，对不对？全地干旱了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这个出名了，人怕，你们自己接下去哈。那出名了以后呢，糟糕了，他就要躲起来了。那原因是 我相信有很多原因，其中当然因为人家要拿他的命，可是他躲起来还有一件事，就是让这些人体验他不祷告不下雨的那个结果。因为巴利是一个风雨之这个丰收跟雨水之神，上帝借着这个不祷告就把雨水断掉，让人看到上帝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个应该也是以利亚他名字的意思，耶和华是神。就这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先是在小小的一条小溪旁边靠着什么乌鸦，很卑贱的靠着乌鸦叼来的饼跟肉活着。这是大先知耶，大先不是大先知书的大先知哈，这是个很伟大的先知耶，怎么这么卑贱呢？而且好景不长，过了一段时间怎么样，水干了。上帝是活的吗？上帝叫他做的事情怎么会不供应他呢？这个水干了，后来更惨，把他送到什么地方，送到耶洗别家乡附近的一个小城，在那个地方靠着一个寡妇，自己都很难活命的寡妇，她剩下的那一点点面跟油来赖以存活。这是多么的卑贱的一件事情，可是上帝终于让他熬出头了。当他重现江湖的时候，哇，不得了，怎么样，哇，事情闹得好大哦。他就在加密山上，后面的我就不用多说了，都是历史了，在加密山上的大 PK， 结果就把耶洗别的先知都打败，而且把他们除灭了。然后他就竖着腰就跑在亚哈前面，就往山下跑去，要跑到耶斯列。他在这一整个过程中间，我想他心中想到复兴要来了，南国北国分开以后这么久，终于也在这些百姓的口中，在百姓的眼中亲眼看见上帝得胜了，而且他们亲口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的名字名副其实，我们喜欢这些经文，多么的引人入胜。可是接下来的事情也令人困惑，引人入胜的经文后面的转折让我们难以想象，接下来发展快到数不过来，就是两节经文，就是今天一开始的两节经文，我们就看到耶洗别就要杀他。亚哈不但没有改变，没有跟神祷告，他跑去跟他太太诉苦，告诉他太太以后，事情急转直下，他就变成全国要通缉的通缉犯。以赛亚、以利亚完全失望了，但是这个转变却带领我们看到侍奉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希望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会评估事工，会不会？实习教育一定要你评估的吧？你不评估，人家要帮你评估，对不对？以利亚有没有人给他评估？有。所以一开始，我们今天分三幕，好不好？我们分按照经文，我们看三幕，好像看电影一样，有三幕。第一幕的话呢，我给他定名叫求死，不是我说的，是以利亚自己求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求死，哈，评估到要求死，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不过你大概有一些经历，说不是求死，就是说 我白做了，我活着干嘛？不就是我生命意义全部浪费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有没有？啊，我还以前认识一个博士生。我认识这个博士生的时候呢，他已经读博士读了6年了，而最后他的老师告诉他拿一个硕士就毕业吧，原因是这个博士生非常杰出，他在第3年的时候他本来就要拿到他的博士了，可是他的导师突然过世，他导师过世了以后，是他当年的另外一个同学做了导师，从此他就给这个老师干白工，做白活，就一直到最后只能拿一个硕士要毕业，他痛苦到要自杀。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他来教会，我们就带他信了主。我见过这种人生所有的意义，他甚至于妄想自己可能可以拿到诺贝尔奖的这种人，他说全部白做了。我们的侍奉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把我们推到一个地步，我说我们在这边干什么，好像白做了。以利亚在求死，求死这件事我称之为评估中的面对过去。过去是要面对的，我们都是过去的产物，过去 的我让我变成今天的我，对吗？可是过去完全都是照单全收，都是 OK 的吗？不，过去让你高兴，让你跌倒，过去让你嗨，让你 low。 可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过去呢？看过去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计较什么得失。计较得失会怎么样？患得患失。那不是计较得失，乃是什么呢？乃是接受那个结果。什么叫接受结果？我们一点点来看。那首先我们看他怎么面对敌人好了哈，面对人，我们看他首先面对外人，在经文的一开始，你感觉好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往里面剥哈。那一开始他在这一群外人的面前，他要离开他们，他的敌人耶洗别他要躲开他，对不对？好，说他起来走，然后走就是逃，逃离那个地方，要逃命，走他的命。好，那么面对他的仆人，他把他们留在那里。他不是为了要离群所居，乃是为了什么？乃是为了要跟主独处。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他跑到一个罗藤树下，在那里啊，希望跟主单独相处。这边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恨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经文啊。耶洗别要杀他，说就像他杀先知他的假先知一样，要杀他。以利亚借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这第一节到第八节有好多重复出现的字，你猜猜哪些字重复出现过？哎，有人说了性命，对不对？性命，性命这个字常常重复出现，而且是环绕不同的角度来看。光是以利亚这一条命就有三种角度看。第一个，耶洗别的观点。耶洗别的观点是什么观点？是敌人的观点，是环境的观点。按以利亚的想法，这应该是不，这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应该令到亚哈带着耶洗别悔改，对不对？亚哈后来有没有一些悔改的表示啊？在后面的章节有，但是不在这里，不在这里。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而且后来亚哈的悔改也太晚太少。在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命为焦点，三种的互动。第一种是他的敌人的态度，第二种是他自己的态度，第三种是上帝的态度。在我们评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我的人生价值何在？我做这有意义吗？环境来评估的时候，常常你会发现说我过时了，会不会？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不会吗？后浪总是推着前浪跑的，不是吗？我过时了，或者我做的东西没有意义了。而以利亚更可怜，他做的事情真的是没有结果的，人家拿他的命来结束这件事情。面对人群，他旁边还有他的仆人。你知道那种你要逃命，旁边还有人跟着，那看着你在那边挣扎的那种情况，这些人是跟你很亲近的人。我们常常在教会侍奉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你知道眼泪在眼眶里面转，痛苦到不想要见人，可是你还是旁边有人，对不对？特别礼拜天完了以后，你就有这种感觉，对不对？特别强，而且还是妻子或先生。以利亚让我们看到他把他的仆人原文说安置在那里。你想到谁了？你们想到以利亚前面讲的一个人名，在第十八章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是以撒的爸爸，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独自面对人生最困难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把仆人留在山下？在这个地方我们渐渐看到圣经把以利亚形容的跟前面的那些伟人渐渐连在一起，不是以利亚自己连着的哦，是经文把他连着的哦。他就这样子就走了一日的路程， 他起来走，走也是一个常常这一段经文不断出现的经文的字眼。他就开始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个地方，他单独跟主交往。我们常常从灵修的角度或者从辅导的角度，大概就从这边开始做文章了。但是这一段经文，我必须强调，这是前先之书，犹太人的前先之书。他写作的目的并不是做辅导，或者是只是来给我们做一些灵修的鼓励而已。他有背后有一个神学的一个思想跟挑战在其中，但是他却是透过真人真事真实的经历啊、有很多心理的这个状态而产生出来的。可是他并不一定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去面对，不说别的，光是求死就是绝对不可以哦知道吗？你评估的时候不要评估到这个地步哦。啊，那好，我们讲回来，他面对完外人以后，他面对这些属主的人，包括他自己，他怎么面对？首先他做错一件事，就是他跟人比，他拿别人做标准来衡量自己。可不可以拿别人做标准？这边说不要跟人什么比较，乃是要怎么样？见贤思齐。这段经文并没有说你不要跟人比，只是他比的方式是错的。他应该是类比，而是不是比较。他应该看到人家是怎么样，上帝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中文有这个见贤思齐哈，我就借用过来。所以就坐在那里，他就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你把我的命拿走吧。上帝有一天会把他拿走，但是那天不是现在。以利亚受不了了，罢了这句话翻得很好。那还有一种翻法，可能是因为这个字也重复出现，就是、够远了，上帝够远了，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吧，啊，够远了。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边有两个，第一个他是看自己的，他评估自己说这个是我最远能够走得到的地方了，我完了，结束了，你不要再麻烦我了。你有没有这样子去看自己过？这个对上帝不太尊重。你能走多远是上帝说的，对不对？是吗？啊，那有的人自己走不那么远，还想要走那么远，那个是有问题的。那放弃生命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我认识一个老牧师，他在事实上我可以大概可以讲名字，他在80多岁的时候拿到他的博士，他想要为中国教会留下，他亲口讲的是跟我说的，希望为中国教会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所以他去读了一个历史博士，不是荣誉的哦。这位牧师是新加坡神学院第一任的院长，叫余立功牧师，也是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那他过世之前是在我们我在他开创的教会牧会，那我们一起聚会，每一次请他讲道的时候，不讲道的时候他是很棒的会友，他一讲道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力量，那一个能力，我今天在那边都觉得有点羞愧。他拄着拐杖这个颤抖的上台的时候，一站上来开始宣讲的时候，声如洪钟。80多岁为主的缘故继续奔波。他有一句话他这样说，我永远忘不掉，他说我不敢说我累了，我不敢说我累了。你累了吗？非要喝蛮牛啊。生命的主权是上帝的，人生的目标也是上帝的，让他做主宰好不好？不要自己决定自己的路，自定程途。你不要用这个世界的危险的这个险途来衡量你，不要让耶洗别的作为成为你衡量自己结果成果的一个指标。可是你也不要用自己的能力的限制来成为那个指标。在这个地方他不但面对自己，以利亚还做了一件事，就他看到我能力到这里了，可是他也想着说他的给这个原因很有意思，我怎么样，我中文是说罢了，因为我不胜于我的什么列祖。 哎，他脑袋有想列祖的耶，不是经文告诉我们他像亚伯拉罕这样，这边也说他不胜于他的列祖。谁呀？你再往下读，你就发现他很像谁？他的经历像谁的经历？我偷偷告诉你，像摩西。等一下看为什么。亚伯拉罕、摩西，这是上帝开始使用的人。以利亚有没有赢过他们？原文当然不是完全是个比较的概念，不过确实是我不够好，我没有像他那么好，我没有像先祖那么好。为什么？他说的是对的。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以为他是自暴自弃，不是的，他说的是对的，因为他拿先祖的成就跟成果来比的时候，他真的不一样。摩西有什么？摩西是什么身份？摩西是统治者，是不是统治者？有没有治理权？有治理权吧，对不对？现在治理权在这个撒母耳已降，分在谁身上了？在王身上。王听不听？王不听，很可怜哦。那他这个摩西又是祭司，对不对？又是先知，是先知的鼻祖，先知的源头，上旧约先知书就知道了。那以利亚只有话语权，而且他宣告的事情，或者特别是审判，他只是宣告而不是来执行，他甚至于无法去执行。如果要这样比，那他真是比输了。干嘛比？上帝用他跟用以利亚是不一样的，他错用上帝给列祖的诏命来灌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侍奉有这个危险。我最记得印象深刻，就是当我毕业的时候，我在神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学生，他讲到要学像某一个人，他就多听这个人讲到，这个 OK。 但是后来他也提醒，他说我学他学得太像了，我不是他。上帝让你有一个独特的呼召，去到一个独特的群体，让你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我们不是拿别人来框住自己的，这个一定要在主面前去挣扎。时间关系，我们往下看。这段经文一直拿亚伯拉罕跟摩西来对比以利亚，不是以利亚自己来比的。原谅我这么说，经文还是让我们不断去联想他跟他们的比较。为什么？又不准他拿他们做完全的框框，把自己框住，可是又把摩西、亚伯拉罕这一些先祖这种概念一直拿出来讲，这边还不够清楚，后面更清楚。那么在讲之前，我们还是讲一下他面对他自己的身心怎么样。哎呀，到这个情况啊，你就会怎么样？算了，翘课睡觉，会不会？我老实告诉你，今天要来讲道哈，这个礼拜够忙的。来讲道的时候，我想你们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吧，巴不得赶快讲完，或者后面有个后门就可以走掉。还没有啊？那经验不够多。那等你侍奉到某一种东西，你常常在做的时候，你会有的时候觉得累到一个地步，你说：“哎呀，好不好停下来算了？”以利亚做完了，他千辛万苦真的是做完了，是不是？辛辛苦苦而且忍辱负重的做完了，成果不是这样，他真的放弃了。可上帝叫他不要自暴自弃，他想说把我命拿走，上帝说什么？把你命留下。而且上帝派使者去延续他的命，也许别派使者去告诉他我要拿你的命，对不对？是吧？他就逃命。可是很讽刺的，他逃命的目的是跑到上帝面前说，上帝你把我命拿走。当然有人做了一些文章，不过这个我们不讲。那他跟也许别在这里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命我不要了，上帝说我要，所以就派使者怎么样，让他睡，睡了吃，吃了又睡，睡然后睡了就两次哈，睡了以后吃，然后又睡，然后又吃。为什么给他吃？因为使者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下面叫做任重道远。有没有看到他说第二次来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怎么样甚远。这个字又出现了，这个字刚刚在哪里出现过？罢了，好了，这个就是我的 lens end。 他说这就是我的终点站了，罢了，够远了。可是这边上帝说不，前面还远着呢，任重道远，你定的路就到这里了。上帝说我定的路继续往前走，后面要走到你走一天跑来这边求死， 我让你走40天，走到一个地方去，你需要吃，你需要休息，因为是为了前面的路。你看过去的时候，不要留在过去，就被过去的人、事物、敌人、外人、自己人，就把自己终结了。不要这个样子，你一定会碰到有一天，当你晚上起来的时候，你说：“主，我在这边干什么？”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当你面对过去的时候，请你勇敢的去接受结果。上帝已经让这个事情发生，上帝有原因，你不懂没关系，但是不要把这边当成终点站。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侍奉就是历史的终结，有没有？我们希望就这么一举把整个台湾翻转过来，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梦？上帝让以利亚知道他不是历史的终点，这只是一个过程。你在上帝的整个的计划中间，上帝还有很长的路，我不知道多久要我们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段一段，一节一节，一个一个爱主忠心的人跟主的群体堆积起来的救恩历史。面对过去要接受上帝产生的结果。我们不接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人开始操控，我们为了结果来计划，同不同意？什么东西好用，什么东西可以成功，我们就会趋之若鹜的去学。我们开始把别人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成为标准，我们开始渐渐不太知道先祖为什么，先圣先贤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结果，我们渴望的是那个结果，渐渐我们就落入一个循环，恶性的循环，然后开始对自己生存的意义又重新设定，又重新失望。总有一天我们发现说，历史不在我这边做终结，怎么办？上帝说评估现在。我们往下看，第二段第二幕，他求死不成，有没有？他也很听话哦。你不要老看以利亚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他非常听话哦。上帝叫他走，他就走了耶。睡了吃了起来以后走什么？走好远哦。走到哪里？他本来离开了这个以色列，你记得亚哈是哪一个国的王吗？北国以色列，对不对？他离开了以色列进入南国，对不对？进入犹大，是吗？是啊，到了七个井，就是别示巴。他到了这个别示巴，再往下走，已经到了南国的南边咯。他再往下走，走到哪里？上帝要去哪里？何烈山。当何烈山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可以听到生命记的回响。这个也就从有很多种的讲法，很可能它总的来说跟西乃山是差不多的。在西乃山发生什么事？上帝跟他的子民立约，是出埃及的时候到达的第一个目的地，在旷野。上帝带领他进到了上帝跟子民立约的那个地方，他要他评估他的当下。我们刚刚读的很出名的经文就在这边出现了，第九节到十四节说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他听到这话的时候，哇，辅导者来了，有没有？上帝是最好的辅导者，所以他开始倾心吐意，也 OK 啦，上帝允许的啦。可是请千万不要马上就想从辅导的角度来看，不要急着去辅导。我不是说不要辅导，教牧辅导很重要，你不是只是去安慰伤心的。以利亚在这边的挣扎是很真诚的，而且是很应该的，不要制止他，不要制止他。但是他不应该做的是抱怨现况。抱怨现况是我们只看到现在，看到现在的时候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 doesn't make sense， 对吗？当然 doesn't make sense 的时候，你说哎呀没有关系啦，他最痛苦了。你有没有被人家安慰说哎呀没有关系啦， OK 啦，然后从另外角度看，有没有？可是读神学就是 读出这个问题来说 doesn't make sense， 是不是？这个此题真的无解吗？总要去想想，去碰碰，去看看。可是他不应该抱怨，他乃是应该去跟上帝站在一起。所以上帝在他到了这个何烈山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 要向他显现，但可是他先安顿他在那里，所以他自己找了一个洞安顿，很有意思。看到洞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十八章有一些预设一些立场，让我们看到好像十八章曾经有一个叫厄巴底的，就是亚哈的家宰，他来找以利亚的时候，他告诉以利亚说：“也许别杀耶和华先知的时候，我藏了一百个，所以以利亚，请你不要让我被我的主人杀掉，请你乖乖跟我去，好不好？”就这样，以利亚说：“好啊。”那这个他把耶和华的先知藏了一百个在什么？在洞里，也许是刻意要让我们联想到，也联想到那一段事迹。不论如何，以利亚自己在洞里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今天是他躲在洞里的时候了。你知道吗？当我们进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会想到，哦，谁那一百个可怜的先知没有被杀掉的，躲过一命的，也是躲在洞里。所以当上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他很直接就把这个反映出来。这是我的解读哈，他反映说什么呢？他的评估就是说，上帝引领他哈，请听清楚，他这个自我评估是上帝引领他到这个地方做个评估。可他评估的时候，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真的吗？是的。好，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对吗？对的。毁坏了你的坛，是的。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对的。他在洞里面特别感受深刻。”那只剩下我一人，也有点夸张。等一下嘛，他认识几个？他知道厄巴底藏了一百个，他见过吗？有耳闻嘛？现在还在不在？不知道。啊，不论怎么样，他说只剩下我一人，这是有点过头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错在哪里？这所有的东西都跟谁有关？是从他的观点来看的，他诉苦可以，上帝允许，抱怨不行，抱怨是判定这个事情的结果了，抱怨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了。以利亚在上帝的面前告诉上帝说：“这是我的观点。”上帝这一次很有趣，上帝没有责备他。按我们的想法，我们想说上帝后来就告诉他：“好，你这个小子这么狂，我让你看看厉害的。”所以就给他看什么？看。后面的东西来了啊，那上帝就给他评估，我们想说啊，你的评估是这样啊，你自己觉得是100分，老师给你50分，为什么？老师告诉你我很厉害，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们想说上帝就是我，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我给你看，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也不在火中。我们想说上帝震慑他，是不是 Epiphany？上帝这个显现自己的荣耀，是这样吗？不是哦，那你怎么解释？上帝不是要吓他，那上帝要干什么？哦，很多解经家说，哦，这就是灵修的秘诀了。为什么？后面有火候，有微小的声音。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哎，是的，但是有别的有目的的，确实上帝鼓励他，因为火候微小的声音他出来了，上帝他站在他面前，他真的站在他面前了。那可是上帝难道不知道微小声音可以让他出来？为什么刚开始要吓他？主啊，赦免我，没有在抱怨，我是在带问题，你们心里可能是这么想，来，为什么？啊。原来在这个地方，上帝让以利亚经历了当上帝的子民跟他立约的时候经历的那个景象，像什么？像西乃立约的时候，不是吗？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就是以利亚告诉上帝说，你的子民怎么样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坛的这个约。上帝说，是的，我也想到了。以利亚说：“主啊，我痛，主啊，我苦，主啊，我为你的缘故，我跟你站在一起的时候这么苦，你还叫我站在你面前。”上帝说：“来看看，我当年这样跟他们立约，从那时候到现在，以利亚，我痛，我苦，我等得比你还久。”在我们的诉苦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的主在 suffer， 他等候他的子民悔改好久了，好远好远好远以前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主还没有说够远呢。以利亚，起来继续走吧，我知道，因为那是我的苦。摩西知道他没有进到迦南地，因为那不是历史的终点。以利亚也要知道这不是历史的终点，上帝还在受着这个苦。这个世界需要救赎，需要回到上帝的圣洁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为了这个缘故仍然在这里，我们也要受着苦。以利亚看到了，听到了，但是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上帝再给他一个机会，上帝说来，上帝不是责备他，上帝鼓励他，你可以出来，不要躲，来到我的面前。我不知道以利亚想到多少，但是前贤之书的作者希望我们看到这一幕。以利亚出来了，上帝再问他一次，而这一次以利亚用外衣遮着脸，他重新领悟到始终是上帝的故事，他是主角，他开始感受到上帝的威严，他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上帝最后再问他一次，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他想好都背了不知道多少遍，常常在这边念嘛，所以他冲口就说出来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话。他最后的评估，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讲完了以后，上帝说什么？上帝不再说了，上帝完了这句话以后就给他一个新的使命了，差他出去了。这接下来就是下一幕了，这一幕完结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不用再回答了，以利亚你说的都是事实，不要责备以利亚，他说的是事实。站在加密山上那100个不知道跑哪里，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说的是事实。但是以利亚，这却不是所有的事实，因为这是上帝的历史正在写着。以利亚，你回到摩西，回到亚伯拉罕他们刚开始的那个地步吧，他们也没得到，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这个约我仍然坚守，跟子民坚守着。以利亚，人不听，但是我仍然坚守。第二幕到这边结束，然后就要出发了。啊，终于恢复了。恢复了以后，我们常常的想法是，我们评估了，面对了过去，我接受这个结果，然后我面对现在，我评估这个事实，我回到原点，我知道上帝原本的心意，我重新跟圣徒站在那个属灵的高峰，对不对？我不再用环境评估自己，我用属灵的原则，我用正确的神学来重新站在上帝的整个历史的救恩历史的洪流之中，我站着了。我们就希望发生马上的改变，我们的出发通常就想说大概事情就会变了，会吗？上帝叫以利亚继续做一些事情，他重新出山，出山的时候呢，上帝说，不是要出山吗？下山，他重新出来了，他出来了以后，上帝说，出来干什么？办退休手续。出来干什么？出来给你的侍奉做一个终结，不是他的侍奉的终结，他叫他高三个人，哪三个人？第一个人是谁？哈薛，以色列犹大王，是不是？不是，哈薛做什么王？亚兰王，没有读错吧？首先高亚兰王啊，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高什么人？哈薛做亚兰王，真的没错耶，跑到大马色去，以色列都不管了，跑到以色列的敌人那里去，麻烦的人物，上帝说先高他。这已经打问号了，对不对？第二个， 高以色列王，什么人？耶户，亚哈家的谁啊？哦，耶户不是亚哈家的哦。哦，不是，是什么人啊？哎，我刚刚是在看你们睡着没有？要把亚哈家王位篡掉的人，这个人要杀很多的人。没错，他杀了很多巴利的先知，可是其实他自己的行为还是跟亚哈家族是一样的。上帝为什么选这两个人来做王？有什么重要？第三个我们可以接受，第三个是谁？以利沙，以利沙来接续他做以色列的先知，对不对？那以利亚做得不够好吗？以利沙一生跟王的关系都不好。后来我们还看到以利亚让亚哈悔改一下下，有没有？为什么高这三个对历史没有任何帮助的人呢？只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不是吗？请问这边有一个什么特点？原来这边在讲的是上帝说，先知的工作不再是呼唤复兴而已了，最主要的工作是宣告审判。以利亚的工作改变了，他刚开始来的时候，他是希望带起全国的大复兴，可是从来不知道上帝让他经过这一切，目的是要让整个从他开始有一个古典先知的一个传统，一个已经所有都做完，却一定注定会去徒劳，会是徒劳无功，不能改变后果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宣告罪恶必须被审判，跟上帝的关系坏掉了，必须承担那个后果。你愿意做这个吗？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赶快跳到结局，中间这个过程，上帝特别把以利亚都拿走，只留下这个审判的最后的工作。而甚至这个工作也不是他完全自己去做的，他只是把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很多都是间接透过以利沙的间接的工作。可是历史的走向已经定了，审判必临。若不经过罪恶的审判，没有拯救。因为当我们主耶稣基督终于来了以后，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名字要称为，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从罪恶里救出来。对不起，从什么？今天的事工是从什么里面救出来？大概从弱势里救出来。还有呢？从什么？从病痛里救出来。还有呢？从贫穷里救出来。好，还有呢？因为发现我们希望耶稣做的事情跟以利亚差好远啊。上帝说从哪里救出来？从罪恶里救出来。主耶稣如果没有责备罪恶，他就不会令人讨厌了。今天我们的主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难道我们要为了眼前我们简单的一个评估，为了一个追求世界要的一个成果，就跟以利亚分边站吗？主耶稣所受的差遣今天还在运作吗？耶稣基督仍然是那个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的主，人必须认罪悔改才能得救，进入他的圣洁。这个是你传的福音吗？以利亚开始了古典先知，从那里以降，剩下的著作先知完全都是这个方向。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再来评估我们的侍奉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过去的成果，然后让自己的自我形象在那里起起伏伏，患得患失。当我们评估现在的情况的时候，也不要只是诉苦，乃是要看到上帝希望我们跟他怎么样站在一起，体验他的心肠。当我们评估未来的计划的时候，看看上帝的神学是这个历史要往哪里发展，你紧紧跟着耶稣，这有十字架要背的，有的。可是有一天你也会跟以利亚一样，站在上帝的荣耀中，欢庆犹大的狮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胜利。你在这里做什么？愿上帝的美意 透过你，在历史跟地球的这个点上，让这里发生永恒的意义。阿们。